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第六章第一节 A，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空档，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读经完毕。
今天论道的题目是要长大成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志峰牧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希望神的灵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的话能够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变成主的样式。那么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要长大成人。上一次我记得上个月讲的是有关这方面，就是要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是一个总原则。那么今天我们要更详细的来探讨这一方面的题目。那么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有就是我其中一个副题，就是长大成人后面的一个副题，就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一个基督徒呢，重生以后，那么接着就是要努力地使他的灵命能够长大成人，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也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所说的，在希伯来书那边。那么这个主题呢，我一共分成两篇，上下两篇。那么今天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上篇。那么这个上篇大概我们会谈到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呢婴孩和成人属灵生命的一个特征。那么下一篇呢，大概在下个月，我会再来一次。那么我们会分享这个长大成人的下一篇，就是讲到属灵生命不能成长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成为长大成熟的一个人。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根据我们长期的观察了解，我们发现大多数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都认为那些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人呢，只是一些少数热心的基督徒才会做的事情。但是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呢，一个人只要决志信主受洗加入教会就可以了。他们会想说，既然他已经决志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就保证他能够上天堂了。那么其他额外的努力只是有关于他将来得奖赏大小而已，所以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太重要。有人甚至我没有奖赏也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么其实许多人在教会中都只满足于做一个仅仅及格的平信徒，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么信主洗礼然后之后呢就等着上天堂。对他们来说呢，这样子也很不错，因为有永生的盼望，那么又无需付代价，那么实在是太划算了，太棒了，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上一次我提过，神拯救我们难道只是要我们上天堂得永生吗？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的主要是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如果只是要让我们上天堂得永生，那么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在决志信主得救的那一天那一刻就直接把我们带回天上？上一次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其实神留我们在地上是有他的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长大成人。 而能够活出成熟生命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也就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见证神、荣耀神，并且可以传扬福音，吸引更多的人来信福音，他们的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啊，让神的国度能够得以扩张。另外，我们能得到更丰盛的属天的产业，因此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实在是神美好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地来探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首先，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啊，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性哈。当我们一信主得救，神就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是新造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神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新造的生命呢，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刚出生的婴孩，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来成长，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就好像我们肉身的生命一样，一生下来只是个婴孩，那么要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能够长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成人哈。那么属灵生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知道属灵生命成长是什么一回事啊。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呢？我们常常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给他探讨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得救的真理啊。你说得救很简单啊，就信主耶稣，主耶稣宝血洗净你的罪就得救了，不是吗啊？但是这就是大都是基督徒所以为的得救啊，只要我们做了结束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接着受洗加入教会，规律的出席聚会，在教会中做一点点的服事啊，便是大功告成，这就是得救啊，这是一般我们人认为的得救。但事实上，得救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永世的部分，一个是这个今生的部分。那么这个永世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永恒的世界里面，也就是在永远存在的一个属灵世界里面。那么这个今世的部分呢，是要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属物质的世界，那个这个世界呢，是要直到我们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才能结束的。那么怎么说呢？这个化婚呢，是以得救所产生的果效，它的那个时期来化婚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得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今世的得救和永世的得救这两个部分。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永世的得救。那么永世的得救就是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哈，所认为的，就是我们当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个时刻，好，我们就立即得救了。也就是在永世当中呢，我们就得到了永生啊。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神也告诉我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永世的得救呢，就是把我们从永世的这个灭亡中呢拯救出来，这就是永世的得救，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地狱的永刑，而能够进入天堂中，得到永生的福分，这就是永世的得救。那么这个得救呢，是在永世的部分，是很要紧，也是最根本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得救而已，更重要的得救是今世的得救。怎么说呢？这个今世的得救就是使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中，能够从我们的旧人犯罪的律的瑕疵当中被拯救出来，使我们新的生命得以长大成人，活出圣洁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主做见证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呢，是神救恩的一部分， 因此灵命成长呢，是神美好的一个心意，美好的心意，他拯救我们，并且留我们还在地上存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呢，这个今世的得救呢，并不是一次过的哈，并不是一次过的，它乃是持续今世一生之久的。啊嘛，就好像我常常举一个这个例子哈，就好像有一艘船，那么船上的人，这艘船呢坏掉了，破了洞，水已经进去了，那么这个艘船不久它就完全沉下去了。那么在这个船上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灭顶的这个命运？所以这些人就是等待着死亡。那么他们就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么就有救生艇开过来拯救他们。那么他们就被救到这个救生艇的上面。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呢，被从那个一个江城的船呢，被拯救到这个救生艇上面。那么我们说他是不是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得救呢，只不过是在他们得救的一个过程当中而已，还没有完成。这一艘这个救生艇，它还是必须要往陆地上开，能够一直到达岸边，让这些人上了岸，那么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得救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还是在被拯救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世的得救呢，是在一个拯救的过程当中而已，还没有完成的啊。所以我们是一个过程，不要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啊。但是在今世的得救，那是针对永世的得救来讲，但是在今世的得救呢，你必须要持续一生之久，不断的被神来拯救，不断的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虽然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上一次我讲过，但是我们那个犯罪的习性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还是会被这个罪辖制哈，被他掳去来犯罪。保罗就有这个经验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生命。那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被神来拯救，不断的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得救呢是这么的重要，这个今世的得救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属灵生命要能够不断的成长，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对吧，就必须要先知道自己的灵命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么才能够对症下药，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现在了解一个婴孩的灵命和一个长大成人的灵命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特征哈，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来下这个药哈。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那么我没有打出来哈，那没关系，我来念啊，请各位能够仔细的听。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那么我们再读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那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OK， 那么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两段圣经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婴孩的灵命，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特征就是，你们刚听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啊，吃奶的，这是一个特征。那么吃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还有没有？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是属肉体的，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纷争，有嫉妒，有互相攻击，结党纷争这样子哈。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一个不，这个婴孩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属肉体的。那刚刚那个 Jenny 为我们说，吃奶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哈。那么吃奶这个还是比较更后面的，我们再讲，等一下会再讲哈。那么第一个，它的特征就是属肉体的。那么什么是属肉体的呢？属肉体的就是讲比较浅白一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那么有自义，有骄傲，有嫉妒，有纷争，恼恨，仇恨，贪婪，说谎，虚假，诡诈，论断，消极，悲观，不信，假冒为善，贪爱世界，等等等等，太多了啊，就是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的啊。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是跟世人一样吗？啊，那么另外呢，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容易被异端邪说所欺骗，跟随一些迷信的风俗习惯啊。例如有一些人啊，被一些啊像摩门教啊，或者东方闪电啊，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会啊等等等等，他们一些他们的邪说，那么就很容易就被动摇。像还有一些什么安息日会啊等等哈，那还有一些人呢会跑去算命啊，看风水，学气功，练瑜伽等等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他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根源，都是来自一些异教邪说。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基督徒搞不清楚，因为你没有读圣经，所以你不知道分辨，所以就很容易就被拉走了，很容易就被跟着走啊。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他只能吃奶，就刚我们Jenny老师讲的哈，吃奶不能吃饭，不能吃干粮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婴孩啊，我们是刚生出来 baby， 是不是有没有喂他饭？不会吧，都先吃喝奶是吧，不能喂他饭的哈。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吃奶干粮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奶呢是一种很容易吃啊，是液体的，很容易吸收，是吧？那么但是它的营养呢是很单一的啊，没有多少种类的营养。那么但是干粮就不一样了，干粮的种类很多，但是呢它不容易吃啊，有的是硬的啊，有的是不容易消化的啊，不容易吸收的啊，但是它的种类很多，所以它的营养很齐全，相对的能够对我们提供很多的我们成长的一个营养。所以呢，一个人认为要长大成人呢，不能一直只喝奶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婴孩，我们到了几个月或者是几岁啊，两岁还是一岁多，我们就要把它断奶啊，断奶，然后开始让他吃一些其他的食物，这样他才能够持续长大，长得更好更健康哈。所以我们如果基督徒要长大也是，你不能一直喝奶，你必须要吃干粮，你才能够长大成熟。那么我们就常常会很疑问，那什么是奶呢？什么是干粮呢？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我以前也常想，哎呀，什么是奶？什么好像很笼统，搞不清楚哈。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的信徒所说的话呢，他这个奶跟干粮都是一种比喻哈，一种比喻。那么它是属灵的奶跟属灵的干粮 我们都知道圣经呢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呢就是我们基督徒 属灵生命的灵粮粮食啊，所以我们称它是灵粮，是不是？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是把这个灵粮呢分成灵奶还有干粮啊，分成灵奶和干粮。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什么是奶什么是干粮，这样我们就懂得我们该怎么做，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灵奶什么是干粮，好不好？那很简单的哈，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说灵奶是很容易吸收的嘛，很容易吃的。那么这些呢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真理，很多神的命令和律例。那么在这些真理里面呢，像一些神的性情啊，或者是神的一些所做的他的作为啊，这些都是属于灵奶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只是叫你认识，只是叫你明白，只是叫你知道，并没有什么的其他的要求要做，这就是灵奶啊。比如说神是公义的啦，神是圣洁的啦，神是慈爱的啦，神是信实的啊，这些我们只要明白，只要了解，这就是很容易吸收，对不对？很容易吃的。或者是神的一些作为啊，比如说他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然后终于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就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哇，我们知道哦，我们明白了哦，神是这么伟大的神，神是全能的神，这些我们都很容易吸收，很容易了解，这就是灵奶，这就是灵奶啊。那么什么是干粮呢？那么属灵的干粮呢，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呢，对我们信徒有所要求的部分。怎么说呢？这些要求呢，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去做的，要去遵行的，这就是干粮。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神说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当中，在这句神的话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要求什么？彼此相爱，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好，这是神的命令，从起初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要求，那么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做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干粮啊。那另外呢像以弗所书来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要求啊，要以恩慈彼此相待啊，要存怜悯的心啊，能够彼此饶恕，彼此饶恕，这又是一个命令，是不是？那么这个命令是不是只是听听知道就好了？不，这个要我们去做，我们要去实行出来，这个就是干粮啊。那么还有腓立比书四章四节那你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就是要求我们什么？要求我们信徒要靠着主喜乐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我们常常是会陷入很多的忧愁，陷入很多的烦恼，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没有靠主，是不是？但是所以这个就是看见这一个要求，这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的，你们要喜乐。但是我们常常喜乐不起来啊，你们要靠主喜乐，这又是一个要求啊，一个命令。所以还有像马太福音这个二十八章那边主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就又要求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带领人信主，要给他们施洗啊，这又是一个命令。所以我刚刚举了这么多，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哈，那么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再全部挤出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干粮，什么是灵奶，好不好哈？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 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个长大成人的灵命呢是什么特征，他有什么特征。那么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的。也就是说，长大成人的灵命呢，它的特征就是说，第一个可以吃干粮啊，就跟相对于那个刚刚的灵奶啊，可以吃干粮。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他能够实行神的命令，因为这干粮是要吃，怎么吃呢？要吃干粮就是很简单，你遵行神的命令，照神的要求去做，去实行出来，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做出来，那就表示你把这个干粮吃进去了，那么它就会化作你的营养，使你的灵命能够长大成熟，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啊？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成人呢，他的灵命特征就是可以吃干粮，也就是说他能够实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行道的人，因为他常常操练真理的实行，所以他对真理呢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通达，以至于他可以分辨是非啊，不会被这些其他的邪教啊，或者邪说啊、异端呢、所勾引而去哈。他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的心意，才能够合乎神的真理。所以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呢，就不断的被更新改变，以至于他能够脱离各种旧人犯罪习性所带给他的一种捆绑，他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些瑕疵，所以他的灵命就会越来越长大，以至于都能够成人，能够趋近于圣洁完全，所以他就可以结出许许多多圣灵的果子来，使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能够把耶稣的形象从他的身上，人家看到他啊，耶稣来了，就看到从他身上就看到耶稣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地上的生命呢，不可能可以达到100%的圣洁，100%的完全。但是我们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的，就像保罗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以，只有我们等到了与主耶稣见面的那个时候，才能够100%的完全啊！但是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是要竭力的追求啊，竭力的离开基督的开端，追求完全，好、啊，能够朝着完全圣洁的生命的目标来努力。那么有一位中国的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哈、啊，就是有一个弟兄呢，从中国呢啊移民到了美国了。那么后来他信主了，他就从一个无神论变成一个基督徒。那么刚信主的时候呢，他非常喜乐啊，很喜欢读圣经啊。他自己形容呢，他是如痴如醉地阅读圣经。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哈、哦，读圣经读到如痴如醉啊。如果你们读到这样，就一级棒啊。那么还有他阅读了很多的属灵书籍啊，属灵刊物啊，很追求，而且他还勤做心得笔记，而且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做过几次的见证。那么当他回国回大陆的时候呢，他也排除许多的障碍，因为在中国很多的限制哈、很多的限制，那么所以他排除了很多的障碍，他就利用机会呢向人传福音。那么他自己呢一直以为已经尽了基督徒的责任了，感到人生有了正确的方向，心里也充满了极大的喜乐。但是经过几年之后，他反省他自己受洗前跟受洗后的情况呢，他发现了、除了相信有神和对基督教有浓厚的兴趣之外呢，其他并没有多少的改变，那么照样生活， 照样工作，照样应酬，照样在与人聊天时呢，能满腹牢骚，义愤填膺哈，照样少不了论断他人，也在家里呢，照样与妻子因事争执。那么久而久之呢，他读经也少了，除了遇到了麻烦呢，也不祷告了。那么参加教会活动呢，也好像是一种例行公事一样。他心里呢，就不禁自问：当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吗？他心里面也觉得很纳闷啊。那么有一次啊，他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聚会之前呢，他还跟他太太大吵一架啊。那么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是个很小的事情。那么他就动怒啊，跟他妻子争吵。那么妻子就指责他，说：“你哪像个基督徒？”啊，我想听了这句话，大家都很难过。如果我们是被这样指责的话，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过的。那这下子呢，他突然清醒过来，他才看清了自己，真是不像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那么心里就非常的沮丧。那么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个传道人，就是后来他就参加一个聚会。那么他听到这个传道人信息里面说，我们基督徒的灵命要长大，要成熟，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他才恍然大悟，从前呢，他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属灵生命成长的这回事，他想都没有想过，也没有一点这个概念。他以为只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就得救了，就有永生了，然后就可以进天堂了，就拥有那个天堂的门票了啊，应该就万事 OK 了，是不是？哦，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位弟兄呢，他之前就是一个婴孩的生命啊，一个婴孩的生命啊，虽然得救了，可是他灵命呢没有成长啊，活不出一个基督徒一个新生命该有的样式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呢是针对我们自己哈，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是要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是批评这个，哎呀，他是婴孩，他是这个吃奶的。我们不是这样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我们是乃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什么光景？我们到底是什么光景？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省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那我们就要赶快起来，来追求，好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永世的得救呢，是我们最根本的福分，但是今世的得救呢，是决定我们在永世中永恒福分的品质。好，保罗曾经说过嘛，说个人所建造的工程呢，有的是用金银宝石，有的是用草木合接，但是当在大宝座面前主审判的那一天呢，就有火发现啊，个人的工程就会被显露出来，那么这些草木和谐的呢，就会被烧得一干二净，那么他自己只不过是仅仅得救而已，那么他在永恒的当中呢，就要被成为一个羞羞愧愧的人啊。所以就是这个今世的得救是这么重要，他决定我们永世福分的一个品质啊。那么所以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呢，也讲到说，耶稣给每一个人，给所有仆人都一锭银子，一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那么有人说回来说跟主人说，啊，主啊主啊，我你的一锭银子我赚了十锭。那么主就说，主就称赞他哈，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宴席，并且我要把十座城交给你去管啊。那么又有一个来说，主啊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了。那么主同样称赞他，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管五座城。那么最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一锭有一个人把那个一锭的银子把它埋起来，最后呢，他是被主人所责备，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永世，在永恒的福分当中呢，有不同的一个品质。 啊，你是被烧了光光，只是像火经经过火一样紧紧得救呢，还是被主奖赏，被主来称赞啊？你可以管十座城，可以管五座城，这就是看我们今世的生活呢，有没有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能够从这个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能够把神的话，能够把神的命令行出来，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啊，这就是决定我们勇士的福啊，勇士的福分的品质哈，啊。所以呢，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哈，我们要好好的警醒，好好的反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一个婴孩呢，还是正在成熟的、长大的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来慎重的来警醒，来帮助我们自己啊，能够朝向一个圣洁完全的生命来走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正道到这里。那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请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你的话语也揭开了主你要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竭力的尽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不要仅仅成为一个婴孩，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甘凉，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好叫我们可以长大成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父神，来扩张神的国度。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人求圣灵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充满我们，带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的捆绑，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在这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你这得到你自己当者的荣耀，愿一切权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